今天这堂信息周来，好不好？今天我就希望大家能够提一些问题，大家有些讨论。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呢？大家可以提一提，好不好？有什么？今天其实内容很丰富，古今中外，然后政治、军事、文化，传统。样样都碰到了，也是时事，也是过去的经文的背景左右前后左右的比较，也是一个内容蛮丰富的。今天，然后写的时候也是蛮辛苦，也是查很多资料啦，也是面对很多的就是这样的资料的处理，但是感谢主了，也是就是神的带领了。有没有什么想分享？想谈，想提问都可以啊，好吧。
我今天牧师好，牧师好，牧师好，
说，请说。
今天来迟了啊，今天来迟了。我本来是以为是10点钟呢，结果来迟了，然后没有听到全部的，只听到了后面的。然后我想等着看看到网上去的时候，把那个音频找到，然后再听听。很可惜，嗯。
那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呢？没有是
我
吧？
没有问题。
那就
每一次呢，我想说每一次呢，因为我正好是这个礼拜，这个礼拜天嘛，就听完到了，着急下去，我要给家里人做饭，就赶紧的听完到就跑了。
贤妻良母，这是应该的。我还想着有什么机会以后，四方牧师跟你合唱，好不好？你的嗓子很好，我就想呢，就是早一年，就是今年圣诞节吧，看有没有什么机会，我们一起唱那个《啊，圣善夜》这首歌，是我每年都唱的，每年感恩节、圣诞节我都会唱这首歌。这首歌每一次我都唱，我都觉得是很感动的。每年唱我都感动不消灭，一直都是有感动这首歌，所以每年唱的时候都是流着眼泪唱，每一次唱都觉得神的爱都充满我，
这也
所以
唱过，这歌我们也唱过的，
好的好的，你做好准备，圣诞节、感恩节我们找个机会一起合唱一下，好不好？看看他们谁能不能安排一下，就是我们两个不同的地方能够把声音合在一起。我们有一个弟兄叫做阿石弟兄，他可能会处理这个，到时候方中来帮忙协调一下吧。每年我们每年我们会唱这首歌，
那个思凡，我们可以就是找个伴奏，让你们两个都按那个节拍唱，这样子我们这边的弟兄就可以把你们两个的合在一起。哎，
可以。他那个什么调，那个告诉我们音高就好了，然后伴奏带好了，然后我就按着他那个音高来唱就是了。
好，我把调找给你，我记得好像是 C 调吧。啊，圣善
没
夜，
有那么低吧？
没那么低。
没有
啊，
那么低啊！
圣善夜，圣
牧师的嗓子
夜，
很好。
啊，圣善夜，这什么调？
曹 姐都笑得流眼泪了，你有没有看到？
曹杰笑得流眼泪，那一定是笑话牧师了。他常常笑我，很不 nice。
思凡，你先找伴奏好了啦，你或者是你就弹琴，因为思凡是老师啊，思凡就你就弹个把伴奏录下来吧，发过来，我们就照你那个琴目是照你那个伴的那个节奏唱这样子。
我不知道那个是不是跟你们那个一样，我们这边是一个四部的，但是也有单声部的，就是曲子比较大。
OK，那四部那是另外一个
我不知道
概念。
曲。
现在
哎，对对对，
我可以唱那个，就是我可以混着唱。这一次可能唱 tenor，你可以唱 soprano，然后下一次可能我试试唱那个 bass。 那你可能试试 auto， 啊，那可能来回那么着，或者我们都两个一起都唱 soprano， 那因为你要找四个人，
我觉得那个，我觉得牧师你把你那个，要不我把我这个谱子发给高传道，让他看给你看看，是不是一样的谱子？
好的，好的。我现在呢你知道吧，思凡，我现在开始拉大提琴，然后呢我上了
那天看到了
我上了五堂课，我现在 在跟一个老师上课，我拉了五堂课了，现在我的那个 Suzuki 的那本书快拉完了，第一本书快拉完了，现在正在拉第十三第十四首歌呀，那
很厉害
然后我就觉得老来老了，老了到老了，我就学再多学门乐器吧。那我就是大提琴，我就有感觉，就是一拉我就觉得里面就在动，心里面就会动，有眼泪，有感动。我就想，希望有一天我拉好了，然后呢，我来帮你伴奏，好吧？嗯。一年以后，
大提琴的音色比较深沉，
是。
好的。
要找一个小提琴，再找一个我拉大提琴，然后再找不同的几个乐器吧，一起玩一玩。那其实在网上可以做很多这样的好的节目的，蛮可爱的，是。
牧师啊，
说，继辉，
我前几年看过那个广州的那个大马寨的林献高的写的那个林小松说，他讲过这个欧洲的这个国家的局势，讲了欧洲的这些国家的这个演变过程，那个林献高他说过，因为在以西结书上说那个俄罗斯呢，他以后会作为一个大帅，率领欧洲的这些国家会攻打以色列。所以说欧洲的局势会发生演变了，现在与一些亲美国的这些国家，他会慢慢转变过来，以后他们会现在是亲美国的，跟随美国的，但是有些国家他又发生转变，有些亲美国的国家他慢慢转变过来，他又跟随俄罗斯，因为俄罗斯他在不久的将来他又作为一个大帅的话，他率领欧洲的这些国家或中亚的这些国家，带领这些国家的军队要去攻打以色列，甚至我要调转他的钩子，要把俄罗斯从北方的基础就是指俄罗斯，把北方的基础俄罗斯调转过来，带领这些中亚的这些国家要去攻打以色列。所以说呢，林献高写的意思，他写的很清楚。欧洲的这些国家，还有这些一些现在是亲美国的这些国家，他慢慢就转变过来，他又亲以色列，他又跟随以色列，所以可能我想的话，我看那个书时间长了，我已经忘掉他们讲的每个国家哪些国家要，以前是亲美国的，现在不亲美国的，他又跟随以色列，他写的很清楚。我现在搬了几次家，还有些林小松说人都拿了，我现在找不见了，但是我以前看过这个信息，所以这个林献高呢，他说是现在有些国家是亲美国的，现在这些美国家呢他不会亲美国了，他会转过来会跟随以色列，所以说欧洲的这些局势他会演变，欧洲的这些小国家与的国家他会转过来会跟随俄罗斯的，是这样的，我以前看过林献高这样写的，欧洲的这个演变，这一方面的。
是，我跟林献高也很熟，我每年回国我都会去看看他，他现在去世了，他也来过我们家，他跟我是我们同一间神学院，我们是校友，但是他是长辈了，就是我从92年到现在跟他就开始建立了一个比较密切的关系，那他写的那些小册子那个时候我的一直都有，我都保存的，我找一找试一试，说不定也会找得到，也可能会有他所提到的东西呢，我也都有阅读， 他写的这种类似本书，好像我记得叫《欧洲联盟》啊，那一本小部小册子的名字叫《欧洲联盟》。他这个东西其实也是跟时代论的观点比较接近了，也在香港、台湾很多这一类的学者也都是属于这一类的观点，在圣经学者当中属于其中一波，其中一类的观点。 那只不过林宪高讲的话会比较具体，他会直接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都讲得很具体。那有一些我是很赞同，也有一些也未必是能够那么肯定的说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国家。你在圣经，比如说根本找不到美国，你也找不到中国，中美这没有在圣经出现过，所以你很难去。 俄罗斯也没有出现的国家，只是说北方的大国，那北方大国就是不是一定就是俄罗斯呢？很大的概率上是，但是也不能绝对，因为其实圣经讲到是一个北方的联盟，就是上面有个联盟，就是也有人说把它说是北方联盟的10国，现在比成是现在犹如今天的那个欧盟27个国家。 所以圣经学者对他这一类的看法，其实都在不断的变化，因为圣经没有直截了当的说是哪一个国家，但是我们可以猜，因为中国没有出现在圣经中，启示录中，也美国也没有出现，这两个国家，包括俄罗斯也都不在这两个国家，唯一真正点名的就是以色列，其他的国家都是一种象征性的，比如说北方10国呀。 要在米奇哈顿这个地方有一个大战呢，其实就在以色列的北部，当年的亚述帝国的那个地盘的位置上，所以，这个还是有很多商榷之处了。就是我们可以听，任何一种观点，包括林牧师、林宪高牧师所提到的这些事情，那他当然是其中一家之说了。 但是并不是圣经直接了当去点名，我们要分清楚这个。但这他这个属于是林牧师对圣经的一个看法，一个观点，但并不是圣经直接说的啊。我们要清楚这一个，所以我们只能当一个参考。这有这个可能性啊，这个好像比较像，这都是可以说的。但是你要说是把它变成一个等同于圣经的，那也不到这个位置上。 但是我非常尊敬林牧师的人品，他的属灵的品格方方面面我都很尊重他。我跟他也是非常亲近的朋友，所以，但是我还得讲真理啊，还得去说按照圣经去说说话来讲，就把圣经里边所说的话和神学思想把它分开的，所以还是不一样，好不好？所以，这回你也大概了解这个区别。 我们非常尊重林牧师所提的神学观点，但是他所提的神学观点呢，并不等同于圣经直接的教导，不等同，但是有很好的参考价值，也有很大的概率的可能性，只能是这样子，但我这么讲，大家千万不要误会，好像我跟林牧师有什么不同意见呢、啊？当然可以有不同意见。 是矛矛盾，我其实跟他关系非常好，但是就是你既然讲到这个末世论了，那我们就必须要在这个问题上把界限给分清楚。那我跟他都有讨论过，从92年、94年、95、96、97、98、99这连续几年，我差不多每年都跟他有一些1次到3次以上的见面机会，也讨论到一些神学观点。 他是把通常来讲呢，我们作为圣经学者的角度来看，我们解经通常解在一个分叉口之前，很少去到某一个逻辑选言之的里边，这是解经学的一个基本的前提和要求。我比如说，我很难说启示录的某一个什么红马就一定是这个俄罗斯。 黑马就一定是乌克兰，然后灰马就一定是美国，这很难 去放到那么具体的位置上。我们可以说这个有这个可能性，这是个神学观点，但圣经没有直接讲，我们就停在那一个位置上。哦，那就是在圣经中是的确是有讲到以色列的北方北部那有一个地方呀，米其哈顿这个地方有一个最后的大决战，在这个决战的这个前提是北方的一个联盟一个十国是会向这里逼迫，并没有提到俄罗斯。俄罗斯的国家其实并没有在圣经中出现，包括我们中国包括美国都没有在圣经当中直接被提起来。但是那个那在决战的米其哈顿之上北边刚好是欧洲，应该我们大概率的分析猜测应该是指欧盟，所以到时候欧盟会不会来攻打以色列，这个我们也打个问号。现在看起来不会，以后怎么样不知道啊。所以世界的局势我们再看吧。但从今天来看，我们可以很确定的看见有一些比较近的一些迹象吧。比如说瘟疫来了，对不对？瘟疫来了以后呢，接下来战争来了，那四匹马两匹马来了，还差一个饥荒。饥荒来了以后，接下来就是灰马就是死亡了。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像了，这个已经到一个比较接近的地步了。现在地震也增加了，前段时间这里也地震，那香港都感觉到地震，日本也地震，印尼也感到地震。当然地震什么时候都会有，但发生在这个时候，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看天上一个大大的月亮，貌似血月，它是通黄，像鸡蛋黄一样通黄大大的在天边，我们看着吓一跳，怎么月亮这么大一个就在天边上。所以末日的迹象是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清晰，想抵赖都抵赖不过去了，所以我们做好准备了。本来我们说，今天也有弟兄跟我讲说，哎呀，牧师啊，这个现在瘟疫这么严重，战争那么严重，今年的短宣，今年的夏令会取消算了。我本来也心里边动摇，但是我想想，主都快回来了，能为主做的事情越来越少，时间快没了。我心想，我就跟我们教会的几个同工讲，我说出发前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可能出到路上就死了，瘟疫一来就把我们就把困在那里了，离不开了，战争一来原子弹一打就死在那里了。那做好准备没有呢？随时随地死呗，随时随地为主摆上呗。但是我想如果不趁着这个机会赶紧出去走的，而且我觉得我这一次去除了北欧的夏令会还有北欧的那个短宣以外，我还很想去欧洲其他的城市，我就直接去用英文跟他们传福音，直接用法文跟他们传福音，直接用挪威文、瑞典人、丹麦文，就是外文，我就跟外国人传福音，不要单单向中国人传福音。我觉得华人这种本位主义，我觉得我们真是需要有人走出来，以至于不要有一天我们整个民族来到神的面前是亏欠不已。我们自私的很啊，只向华人传福音。所以我觉得要鼓励弟兄姐妹，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华人这么多基督徒几千万，我随便拿五分之一十分之一出来向世界各个民族去传福音，那就不得了。想一想我们自己这个中华民族，多少这个欧美的国家来我们这个国家做宣教士，然后一代代都把生命舍在我们这个土地上。1900年的时候，多少外国的传教士被杀呀，一次庚子赔款那一次杀了20000个基督徒，包括海外的传教士。所以这个都是用我们今天得到的福音，都是上一代用鲜血留下来的根基，让我们今天得到了这个恩典。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还不快为主摆上，连机会都没了，你还去想着自己的生死啊，自己得失啊，实实在在就没有这个机会。我们去欧洲就决定是全部都自费，不要教会付这个钱，我们自己能付多少付多少，然后 就是呀，我希望就是，如果要真要参与的，你要自己在神面前准备好，你实实在在的，你就知道你自己要做，是为神打一场美好的仗。那你是在想参与，你祷告有平安，我还是欢迎你的呀。但是如果你没有准备好，如果你比如说你一家人来啊，如果家庭不合一，你夫妻关系还没有和睦，中间吵一架，闹一个矛盾，那把整个短宣就会毁了。所以大家知道，就是短宣就是打一场美好的仗，就需要大家在一起同心合意、顺服委身、不顾一切为主去摆上。然后在这种情况中，我们才能够在福音初队上去参与。所以我其实是开放的。呀，可以，你出来一下吧，可以，可以也被批准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短宣。呀，那其实是个调皮的孩子，3天不打就上房揭瓦的孩子，但是他愿意表达，他愿意顺服啊，愿意为主摆上啊，保证在短宣途中不给我闹别扭，不给我出幺蛾子，要不然的话，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打，吊到房梁上打3天，好不好？啊，要不然1天不打就上房揭瓦了，别3天。所以可以，你也要做好常常为自己祷告这个行程去祷告。呀，那如果真是有参与，这有祷告想参与的，你要好好祷告，然后你可以告诉我你准备好了。你这个准备好就是那个时候不闹别扭，不出幺蛾子，不闹情绪，不耍态度。完全谦卑、柔和、顺服，有一个团队的精神，那就可以一起走了。呀，那我们票是已经买了，但是如果你真有点感动的话，我会把行程发给你，然后你在你所在的地方买了票过来 join 我们，一起走也都是欢迎的。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有什么样的好像小圈子、小群体，我们这是向教会公开，谁愿意参与？但是我仍然鼓励你要自己在神的面前祷告，你实实在在神面前，我做好准备了，主啊，我在这里，那就要用生命去 prove 了，我起码的要求，第一是顺服，第二不要情绪挂帅，第三凡事祷告，每天我们都要一起灵修祷告，早上一起床就灵修祷告，轮流带，每个人轮流带。短宣的途中其实就是一个属灵生命在地若天的生命。总之一句话，再不为神摆上，我们快没时间了，这个命都快没了。这个灰马一来，原子弹一丢，我们四分之一、三分之一人就没，谁知道丢哪里去，对不对？所以就为这个祷告了。我们现在也在为这个横切的祷告。星星跑了，月亮还在。月亮，你要不要出来啊？微笑，月亮微微笑，一起出来见个面。Carol，你也不出来啊？子妍出来又跑了。海虹、以真，Maggie 在啊？Maggie 怎么不出来？叶丽出来又跑了。好吧，你们有什么？感谢主啊！星星，你出来，我以为你跑了，原来你还在。星星啊，你把月亮叫来吧。你们星星月亮离得那么近，月亮来了你都不邀请他，好不好？你就把月亮给请出来。好，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吗？没有啊，Jack，男孩子。勇敢点啊！你要不要问呢、啊？怎么这么困难呢、啊？真是。
末世论现在最明显的显现，就是说，现在说有血液啊、地震啊，还有乌克兰的战争啊，是啊。现在我
瘟
们
疫。
到了哪一步啊？瘟疫作为一个起始啊，
瘟疫是一个歧视。饥荒是一个歧视，战争是一个歧视，接下来就死亡，四个歧视，就这四个歧视，启示录就这四个歧视，出来已经出来2个了，饥荒也是大概率，因为乌克兰是世界粮仓啊， 乌克兰的上面粮食没有人耕种的，粮食没有，俄罗斯把地中海不把黑海的沿岸都给堵塞了，粮食运不出去。你们在国内的弟兄姐妹可要小心了、啊，因为这个乌克兰的粮食每年中国从那里进口是15%到25%的，它是属于世界粮仓的、啊。乌克兰一打，这个大饥荒的概率很高啊。那没粮食吃，接下来那就。那死亡概率会很高的。乌克兰在1932年到1934年，它是个世界粮仓的大国，死了240万到750万之间的几百万人就在那饿死。斯大林把他的粮食运往其他的那个联邦共和国里面去，他们自己就没有粮食吃了，活活走的路上走着走着飘飘飘飘倒的地方就死了。几百万人、啊、我们中国也是一样，60到62年所谓的自然灾害也是没粮食吃。这里有安徽的吗？河南人、你知道吧，你们那个、黄医生，你应该知道吧，60、62河南安徽那也是死了几千万人的，不得了啊，也是一个村一个村的死啊，也是啊，所以也是非常可怜的，也是啊，哀鸿遍野啊，也是。所以饥荒，大饥荒来的时候是非常可怕的。那这次战争、饥荒、瘟疫这三样都加起来，在短时间内都聚集在一起，那是一个很大概率的可怕啊。求神怜悯吧，希望我们这个时候尽量快快的传福音，多救一点人、啊、其他都不重要了，赶紧传福音救人、啊、救人灵魂、啊、其他的政治上的东西其实不重要，这谁的观点、啊、谁的意见、啊、都不值得我们 太投入我们的关心的。但是福音要抓的生命当中，海静来了，我看到燕玲、钟琼你也不出来，钟琼，哎呀，都没有问题问，也没有问题分享了吗？莲花 Maggie 也不说话，小梅也不说话， Carol 李珍、李敏要不要出来、啊、在听哦。好，小梅，你
牧师，我问你一个问题好不好呀？
好，你说好不好呢？那么大声大喇叭说吧。
我就是这段时间觉得心里好像挺不安的，然后有点害怕嘛、想到说这个末世要来了，然后好像自己还没准备好。然后牧师，我想问问你，作为一个基督徒啊，就是应该怎么准备这个末世快要来了。就传福音我知道，但是好像心里的那种不安啊、紧张啊，应该怎么准备？
可以啊，其实有绝对的准备，有相对的准备，但是平衡的准备就是一句话，你听牧师讲下面这个话，把心里面预备好，你把你每一天都当做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最后一天。我早上一起床，一睁开眼睛，我就对主讲，主啊，可能今天你会回来，我把我今天这一天活成最后一天，那你一定会做最重要的事。假如你还有24小时活，你想这24小时你会怎么活？每天带着这个心理去做，那你每天都会抓住最重要的事和最紧急的事，这一天你一定会完成这两类事情，对不对？无非就是重要的事、不重要的事、紧急的事、不紧急的事、重要不紧急、紧急不重要，无非就是人生就是这六件事嘛，对不对？我再讲一遍，重要的事情、不重要的事情两件事情，紧急的事情、不紧急的事情，然后重要又紧急的事情、重要不紧急的事情，不重要很紧急，不重要也不紧急的事情，无论就是这6到8件事情，就是分来分去就这几件事情， 而这里边最优先次序的就是又重要又紧急的事情，这是你必须要做的。如果你这一生还剩24小时活，你是不是要把重要和紧急的事情排在首要的位置上呢？对不对？有些很重要但是不急，可以等一等。有一些很不重要却很紧急，你也要排排优先次序。你要把这几件事排在你自己生命 当中，由圣经的价值观去决定你哪些事情是你又重要又紧急的事情，你把它排出来。比如说你想，哦，我还有一个家人没信主，我在今天之内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告诉他信耶稣多么的重要。哎，我好像还欠了某某某啊250块钱，总得把这250的债给还了吧。你别这250的债不还，你拖着这250的债回到神的面前仍然还是个250。不要做愚昧人，意思就是不要做愚昧人。当你祷告的时候发现你还有人没有去了结这个关系，没有跟他和好，没有跟他处理的关系，赶紧处理啊，这是很重要的事，很紧急的事。别有一天你这个事情不处理好，然后你回到天家去见了神面前，神都不听你祷告，你该处理的东西没有处理好，对不对？你心里边还有仇恨，你心里边还有一些怨恨，还有一些苦毒，还有一些不可原谅的部分，对不对？我们人每人都有的，所以你要思考哪些东西是你生命当中，现在你其实蛮需要去处理的。但是我们人往往都是本性嘛，都是自私的嘛。自私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对你错，这是人的本性。所以在这24小时之内，你要赶紧把这个价值观拧回来了。我和他都不对，神才对。所以你要换一个眼光和角度。所以所有在你人事当中使你感觉你对他不满意啊，有埋怨啊，有苦毒啊，有仇恨啊，赶紧来到神的面前认罪祷告，不要把这些带回天家去。这是你的生命啊，你的生命的质量你要处理好，对不对？然后你要考虑了，除了你这些又重要又紧急的事以外，然后你想想这些事情以外往前走多一步，外面这一层是什么，对不对？你可能在你的单位啊，你的公司啊，你的同事啊，你还有些事情没有了结，可能的，可能是一句话，可能是一句怨恨。你等一等，我讨一杯水吧。你们外面谁给我一杯水，我渴得不得了，渴得不得了，不得了。我嗓子快冒烟了，我想在外面请求外援讨一杯水喝。所以你当如何预备呢？对不对？你想想你这一辈子，你见主面的时候，你打算跟主说，主啊，这辈子我传了几个福音。你总不能跟主说，主这辈子我从来没有传过福音，两手空空见主面，羞愧的，不好意思的，对不对？你总要开始预备你，假若有可能，赶紧让我向人传一次福音的。今年七月份的短宣夏令会，你就有这个机会了。我会尽我所能安排一些机会，让你去传福音。传福音，把你的自己的见证准备好，你是怎么信耶稣的？但是不要老是传福音就讲你怎么信耶稣的见证。往往我们基督徒，特别是老基督徒啊，这个福音传啊，我们的见证只剩下一个得救见证。但是这个礼拜的鲜活的见证就不见了，很少有基督徒在传福音的时候在讲这个礼拜这三天今天我跟神有怎样的经历，不多。所以你要赶紧每天啊，为什么让你每天灵修祷告呢？就是你每天灵修祷告，你跟主就有个亲密关系啊。 对不对？我今天这个灵修当中就领受了主对我说什么，我对主说了什么，你就有一个鲜活的见证对人讲。见证千万不要变成官样文章，见证也不要变成一个苦读怨恨，然后讲的东西满肚的都是苦水，仍然是苦大仇深，口中难出恩言，这样子别人一看，得了，你这个样子还让我信耶稣吗？我不信了，你信的那个耶稣好苦读啊，都怕，不敢信，对吧？当然不是让你去作假，你要坦诚的讲你的生命是一个怎样的光景当中，神是怎么带领你，神是怎么帮助你。常常你说话喜欢跟爸爸妈妈说话就是不太客气，熟嘛，生你养你的嘛，儿女对父母说话很少有客气，一般都不客气，越亲的人说话越狠，对不对？这是我们的老毛病。但是你会发现，哎，我今年2022年比2021年少说了250句，我少了一个250，我今年比去年少了一个250，我去年我是讲500句比较狠心的话，我今年只讲了250，虽然我今年还是个250，但是我决定明年呢，我当125，听得懂的意思吧？我后年呢，我再用1/2去除这个125。每年我都要有一些改进，有些生命的改变。哎，我是怎么改变的呢？上帝用哪一句话语带领我的呢？我想到了这个话语哪一点影响了我，以至于我能够少讲一些恶狠狠的话，我竟然能够口出恩言。我去年一年我总共只讲了10句恩言，哎，我今年讲了25句，是250的1/10，小250，对不对？我再怎么傻乎乎的，但是我在成长，我在进步，我觉得这是生命之道。不要紧的，不要去装假，不要去冲大头，不要戴面具，人活要活真人，但是又不能陷入到一个苦读怨恨埋怨里边去，苦大仇深，仇所眉睫，讲的话都没有建立。哎呀，我觉得信耶稣好苦，一信耶稣我自己每天就是怨恨的苦读，觉得别人都是不对，就是我对，你连外邦人都不如了，对不对？凡是当我们陷入一个埋怨苦读仇苦大仇深这个陷阱里边，你被撒旦捆绑，但是也没关系，撒旦想捆绑我，但是我要跟撒旦 say no， 离我而去，我要靠主喜乐。我一天不喜乐，我就知道圣灵离开我；两天不喜乐，我跟圣经没什么关系；三天不喜乐，我连主是谁都不认识。所以不要让自己超过三天不喜乐。三天也是基督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花了三天，我们生命的改变也不要超过三天，给自己一个勉励。所以生命的预备呢，它不是一个本本主义，不是个律法主义，不是个规条主义，乃是你的心全然向主的一个生命的改变。末世来了，就说明什么意思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剩的日子不多了，很短了，所以时间空间的处理就是把这一天当作是最后一天，那你所活的生命的质量就一定是最高的。你不会说，哎，没关系啦，明年再说啦，我活的70-80岁再说嘛，反正我还有这么多时间，我还可以赚这么多钱，我还可以有这么多的计划，我还有这么多的这样那样的机会。我跟你说，你为自己预备的机会越多，你能够为神摆上的越少。这个道理就那么简单。你心里边忧虑越多，你信心就越少。 你心里边看这个看那个不顺眼的东西越多，其实你自己往下沉的也就越快。这道理都是这样子的。所以预备自己的生命，生命越来越像主，越来越为了主，越来越活成主，这就是你的预备了。每天当作是最后一天，你就会每天都很警醒。我是每天我大概是晚，这大概是最晚通常不会过五点钟，我3点到5点我就会起来，我就把灵修给处理好。我说我怎么什么人都不打搅我的时候，我先跟主把关系处理好。你要给我什么话语，我每天灵修都是那个时候写的，大多数情况，有的时候实在累得不得了，我要睡了，就晚一点写也有，但通常就比较早。写完以后我可以再睡啊。我有了主我再去做别的事情，我就怕我醒了这一 moment 没有机会跟主讲话了，我先把跟主要讲的话讲完的。所以你说最起码你要预备什么呢？我这天一睁开眼睛先，我先跟把主 要对主讲的话讲完，要听主跟我讲的话要听完，然后再做任何事都不怕，有主的话语带领。你看了读了今天牧师的灵修没有？有没有读啊？读了啊，是不是每天读啊？
基本上吧，只要牧师发我都会看。
啊，我一定发的，每一天我都会发的，群里面我都会发的。啊，我灵修也不知不觉，我从94年2月份写到今天，写灵修笔记，写了20多年了，28年。那我倒不觉得写和不写有什么了不起，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自己体会，当我每天写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不知不觉的我跟主就有一个那种相牵相连不可分割的那种关系。我有一天不写我就感到心里面慌慌的，当然这是我了，我不是说你们必须每个人都要写，你可以不写，你不写你也跟主有很好的关系，我羡慕你，我欣赏你啊。啊，你说
牧师，我经常觉得心里面很愁苦，但是你真要我写我好像又没有什么可写出来的，就是要也不知道应该要祷告些什么吧，反正我真要祷告的话也无非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找到一个好一点的工作啊，然后工作有升职机会啊，然后尽早买房子啊，把父母接过来，也就是这些事情，我自己也觉得不是很属灵，所以也尽量就不要总是放在祷告当中。所以我其实是很羡慕牧师总是有话跟主说，我是没什么话跟主说，我就自己憋着。
嗯，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的价值观没有改变，你说信耶稣，所以耶稣仍然是被你利用的一个工具而已，满足你生命当中的一些欲望、期望、祈求。其实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你要记住一句话，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基督耶稣是我生命当中的唯一、专一和第一，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所需用的神会供应我们。所以自从我信耶稣以后，我就不再为自己的利益去求了，我就只求他的国度在我生命里面彰显，让我这辈子能够多而又多的为他而活。自己怎么样我真的不介意的，死就死呗，活就活呗，穷就穷呗，富就富呗， Who care？ 我只要今天还有一口气我就去传福音，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为他摆上。当我这样活的时候，我觉得那种平安、那种喜乐，他就来了，他就不再被世界任何东西捆绑和控制我。如果我想，哎呀，我这个信了耶稣以后，虽然信耶稣那是一回事，但是我还是要为自己的这个房产呐、地产呐、财务啊，这各样的东西在操劳啊，在想啊、祷告，一天到晚求这些东西啊。不是说不能求，乃是他是我的优先次序的时候，那我的生命就等于跟耶稣没什么关系了，懂吗？可以。所以你要做的关键一件事情，你要做一个决定，你是不是真心相信的？ 相信他的意思就是把他当做你的主，就是把他当做你生命当中的唯一、专一和第一。那如果不是，你可能还没信。所以你要来到神的面前，主啊，求你帮助我信吧，我想信。我很羡慕牧师，那我也很想像牧师一样跟主有总有很多话要讲。当然神的话语这么丰富，怎么能没多话讲呢？每天讲不完的话，如果不是时间的缘故，我跟师母讲了，我说我最喜欢当师母了。我每天在家喂孩子，每天我真喜欢带孩子，你知道我的吗？我喜欢孩子喜欢的不得了的。我跟师母讲，最好你去当牧师，你讲道，你去传福音，你去辅导，你去做，我就只能留在家里边。我喜欢帮你做饭，我来服侍你，我带孩子，我喂奶啊，就拿奶瓶了 啊，然后我做所有这些洗尿片啊、洗碗，我喜欢做家务，我喜欢带孩子。那上帝不让我做这些事啊，他呼召师母做师母，呼召我做牧师，但是我自己是喜欢做家务。只要我有机会服侍家人，我是很开心的，很满足的，帮师母递杯水啊，盛个稀饭啊，我开心的不得了，我充满了欢喜快乐，能够服侍他一下。他最近腰比较疼，我就跟他讲，那都是因为你那个好朋友好姐妹阿希出幺蛾子变妖怪，所以你的腰就疼了，所以你知道，就是生命的重点焦点，这个唯一的专注点，你如果不对准耶稣，不为他而活，你不会有平安的。来个什么东西你就惊慌失措，发生什么事情吧，你就胆战心惊，你不会有平安的。一旦你没有平安，你就喜乐不起来，你脸上不会有真正的笑容，你笑的不从心里面发出来。其实鼓励每一个弟兄姐妹每天照照镜子，你看看你今天的笑容是从心里来的吗？你看得出来的，劳苦愁烦愁锁眉睫就写在你的脸上，每个人都可以看一看。你见到主面的时候，你有那个从心底里发出来唯独基督的笑容吗？耶稣来了，我有一次我跟一个教会讲一个冬令会，德国吧，那一年2000年还是99年的冬天，我在德国讲一个冬令会，大雪封山了，把整个山路全给封了，下不来，在这待一个礼拜。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假如主耶稣这个礼拜就回来，过了这个礼拜冬令会主耶稣就回来。结果有一个姐妹当时就说 Oh my gosh Oh my gosh 千万不要。我说为什么？我这个世界还没活够啊，我还要好好活世界啊，我还要嫁人啊，我还要生孩子啊，主回来了我都没了，主你不要那么快回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亲爱的姐妹啊，我说你还没有信耶稣，我生不生孩子什么了不起啊，结不结婚有什么了不起，有主就有了一切嘛，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啊，有了主你什么都可以得满足，在主里面有一切的，这是真理。我说你不信吗？看了看我好像不信呢。后来这两个人隔了3年以后，很多年以后了，反正大概3-5年以后，我又有重新机会见到这个人，他跟我说他已经信了耶稣了。就从那一次夏令，那次冬令会，他才发现自己是一个隐藏在教会里面的非信徒，他们家3代基督徒，他一直觉得自己就是基督徒。结果那次冬令会以后，我说你不一定信了耶稣，你可能还没有信。他回家就开始祷告痛哭，最后悔改。我很多年没见他了，后来告诉我，他说牧师我信了，谢谢你那一年直截了当告诉我说你还没有信耶稣。我现在最怕这样的人，所以我现在门训主日学我都会问大家，你信了吗？别我有一天回到天家去交账的时候，在我身边有一个还没信主的人，哎呀，那我就羞愧难当了，在神面前。好，子言说。
牧师，我有个问题。
说。
虽然我们在旧约中的约瑟 很熟悉，但是我还希望你去讲一讲，因为我们从圣经中只看到他十七岁，那他在之前就是他的这个信仰啊，或者他家庭对他这个信仰啊，这个背景啊，就是你能给介绍介绍约瑟的一个一生，或者对他的一个
评价。好，以色列人常常会有一个口头禅，他说我们所信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对吧？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句话，每个犹太人都会说我们所信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然后是雅各的神，然后停在这里了，不再说 why， 为什么不说是约瑟的神，为什么不说是犹大的神，对不对？这两个都很响响当当啊，很伟大，很了不起啊，很有代表性，很出色呀，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不再往下讲呢？讲到约瑟，他就止步于此了。好，这是第一个问题，我这个 hint 提出来，你要思考。我未必给你解答，但是我在回答的过程当中，答案在其中。你要思想一下约瑟这个人。约瑟这个人呢，他一出生就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就是被嫉妒。他有一件彩衣，被哥哥们嫉妒，十个哥哥嫉妒他，他排行第十一个，下面还有一个便雅悯，对吧？所以他在家族当中生活的过程当中，他是单纯的，他是没有诡诈的，甚至雅各在派他去找他十个哥哥的时候，雅各也仿佛是处在一个知而不知的位置上，圣灵甚至把他的这个儿子可能遇到的危险，在雅各的思想脉络当中做了一道屏障，让雅各几乎想不到这件事情。然而按照雅各的成熟与老练，他早就应该知道，他远远都应该知道，他满满就应该知道，他完全没有不知道的理由。所以只能说是上帝把他知道约瑟出去会有危险的这个心思意念，圣灵用那个东西把它屏障住。我想我如果是爸爸，我也想得到，我不会让雅各去见十个哥哥的。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你要看见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掌管着雅各的生命，包括让他被十个哥哥加害，包括让犹大那种表现让其他兄弟姐妹不要害他的命，也包括以斯玛利人把他卖到埃及，也包括护卫长把他最后投到监狱里面去，也包括护卫长的太太去冤枉他。这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在雅各见到法老之前，这么多年牢狱之灾、冤枉之灾、被栽赃之灾，所有这些祸患在雅各的面前，雅各从来没为自己辩解过一句。
牧师是约瑟。
哦，我说的是约瑟，对不起，我说错，说的就是约瑟。所以你看，约瑟在整个在这个见到法老之前，他整个的过程受到了所有的冤屈啊、污蔑啊、名声啊，所有这些他不为自己辩解一句，一句都不辩解。请问向谁？在圣经里面只有一位是他可以去向的，就是基督。就是雅各这一生啊，然后这个人呢，见到法老，法老张见到法老之后，他彰显的就是智慧、恩典和能力。见到他原后来的十个哥哥呢，他就彰显的赦免、宽恕、原谅、赐福。见到爸爸呢，就知道他是真正那个继承上帝国度的代表，他两个儿子，两个人分两份嘛， 它相当于 长子的 名分，它相当于是耶稣基督的位分。所以呢，约瑟这个人，他基本上在整个这一生当中所活的这个样式，就在他就在活耶稣基督的样式。这个人你发现圣经作者描述这个人说他没缺点，在约瑟的生命中找不到一条缺点，找不到一条罪，委屈他受了，被陷害他有了，投进监狱牢狱之灾他都有，没有报复，他蛮有神的形象，他蛮有谦卑的样子，蛮有耶稣基督的这个样。所以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圣经作者就没有继续往下讲约瑟的神，因为约瑟所活的就是神的样子，他在彰显和预表的基督耶稣。在旧约当中，如果有人不认识耶稣，看约瑟，看着约瑟你就晓得耶稣是什么样的形象，上帝让他活这一个。或者说圣经的作者仅仅是把约瑟的完美的那一面放在圣经里面让我们去观看，也未必代表了约瑟这个人真是没缺点，只不过圣经作者在选材的时候没有选那些材，他只是选了一个完美的形象让我们去观看，让我们在旧约当中看见耶稣的形象。所以约瑟是个相当有趣的、非常了不起的一个 圣经的先祖呀。你读懂约瑟，你基本上能够把新旧约贯穿一体的去看了，因为他跟耶稣基督连在一起，他跟亚伯拉罕我们的属灵的先祖连在一起。你知道你的先祖是谁吗？怎么会不知道？你的先祖就是亚伯拉罕呢、啊、我们的先祖就是亚伯拉罕的。其实我们是新以色列人，不是犹太。今天很多中国人都跑在犹太人的队伍里面去朝拜，把犹太人当作一个偶像的朝拜。我说我们就是新以色列人，跑那去干啥呀？我们因为相信耶稣，我们就借着耶稣基督这个家谱就连到亚伯拉罕了。亚伯拉罕是我们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先祖的，我们不需要跑到犹太人那里去拉关系走后门，不需要的。我们也就是新以色列人，我们的先祖也是沿着耶稣基督，包括约瑟，包括雅各，包括以撒，包括亚伯拉罕，就是我们的先祖。我们要有这个信心去领受这个先祖。当我是第一代基督徒，我是信耶稣的时候，我就跟我的，除非我的肉身家庭的父母啊、爷爷奶奶他也信耶稣，否则我们跟他就 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了，我们跟他只有一世情，但是跟上帝的子民有永世情，懂的意思吗？我们跟亚伯拉罕有永远的 永世情。如果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家人你现在不赶紧向他传福音的话，那我们充其量与他之间就只有一个一世情，不多的。所以为什么让我们快快跟家人传福音呢？你不要搞得我们跟他们只有一世情，以后就没有情了，没有爱了。我跟我两个孩子的期望很小，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对你们的期望是什么呢？请记住，我一点都不期望你在这个世上功成名就啊，升官发财啊，然后赚钱发达，我一点这个愿望都没有。我只有唯一的一个愿望，就是我跟妈妈回到天家去，可能我在天门口还在往回到天家的路上，这些人去看有没有我的两个孩子，你们会不会回来啊？爸爸妈妈爱你们啊，盼望跟你们不单单是一世情，生养了你们，希望你们跟我们是永世情。假如可能，希望你们也把你们的孩子也带回来，带到天家来，这是我唯一的期望，其他不重要。钱会用完的，钱会跑的，钱会长翅膀的，财产会飞的，信不信由你。我有一次在香港一个夏令会，我讲 讲一个周末的一个周末营会吧，也是个营会。那一次呢，专门让我讲就基督徒的金钱观，那我就跟他做见证。我说我当年在挪威的时候呢，曾经做过珠宝，做珠宝的时候赚钱很多呀，每天拿个那个皮箱子，每天可以拿回一箱子钱回家，大概$10,000吧，蛮多钱的，一天$10,000，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对吧？很了不起，但是很小气，奉献给教会先生，小气，就是我都不好意思讲，脸都很挂的羞愧的。但是你知道吗？上帝就有本事啊！你不奉献十一奉献吗？好啊，我就让你到处都漏水，到处钱都会长翅膀飞。一会儿这里这一件事被罚款，一会儿那里扣个税，一会儿反正一大堆事，搞得我满头包。等我回来以后，我跟师母说，我们今天赚的钱白赚了。我说这个上帝也坏得很，你赚多少钱，他就有本事把你钱都给漏光。我说我们从今天开始悔改吧，以后我们就十一奉献吧，甚至十二奉献吧，不管赚多少钱，先把钱留下来，先跟上帝留下来，全部归他。哎，这个决定做好以后，我发现上帝对我的供应是丰丰富富，从来都是一无所缺。大家都以为我当牧师在美国还是怎么办呢？一看该有的还是有，两个孩子都拉小提琴，女儿弹钢琴，哎，有音乐。该去高考补习班，我们这有个 SAT 的一个 Karen Dealer 这么一个地方，哎，他也能够去得起。去学开车吧，也有人奉献。我们真没这个钱的，那不其实钱也不多了，那是十来二十年前，一个孩子学驾驶学校要399块钱，好贵啊！一次我们拿不出这个钱，就我两个孩子都是教会的一个姐妹，恰逢其实的刚好就出在那个点儿上，她说这个钱我来出，所以我常常跟我两个孩子讲，我说你不要忘了，你们俩学开车是这一个阿姨帮你们付的钱。你不要忘了，你们做什么什么事，教会总是有天使围绕在我们身边，总是有人，我们没什么钱，但上帝，你记不住，上帝有天使从天上掉馅饼给你，真是这样子。我们没有，但上帝有。当你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的时候，金钱的主权，你做决定的主权，你生命的骄傲的主权，你的情绪的主权，你通通交给主的时候，你看一看这个神会怎样赐福加力给你。他所赐的福气是不可限量。其实想一想，子言，约瑟的智慧很简单，蛮简单，他没有什么歪门邪道，也没有什么小九九。不就是7年丰年7年灾年吗？对不对？很简单啊，7年既然有丰年，7年既然有灾年，那我丰年当中留下灾年当用的钱，就那么简单。应用到我们今天呢，就好像是留一个家庭的一个意外支出的预算，对不对？假如你这10年来你加起来有一些不可预料的意外支出，房子着火了，孩子住院了，总有这样的意外的事情。你不要拿一年来算例子，一年可能出个10万8万2万3万，你把它平均到10年，跟过往的10年去比较。假如这十年你总共出意外出了个3万，好，那我就从今年开始，每年我就存3000块钱的意外支出的预算，每一个月我存200-300块钱，对不对？存个这个预算，那约瑟的智慧你就有了，就应用到生命当中来了。7年的丰年预备7年的灾年，对不对？人这一生当中，所谓的三衰六旺啊， 你有六个兴旺的年份，就有三个衰落的年份，对不对？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所以你生活得有智慧。约瑟的智慧很简单，问题它简单的原因是什么？靠神啊，他与谁有关联呢？上帝下的启示啊，那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的，那你若是属耶和华，你才能分享他的智慧。我们常常很多人什么都做，就唯独一件事情不做，就是自己属于耶和华。可以，我跟你说的也是个道理，你这个人不属于上帝，你就不会有智慧，你也不会有恩典，你也不会有怜悯，你也不会有力量。每天靠着自己，哎呀，我找工作，哎呀，我要把父母接来，哎呀，我要找个好老公，哎呀，我要赚的多点钱。你赚呢？你不管赚多少，神都有能力把你口袋的钱全给掏干净。我国内有一个好朋友，从小到大的发小，他们一开始讲的好好的，叫我为他祷告，结果祷告很多年，他每一次祷告，他都说我要把赚10万给上帝1万，赚100万给上帝10万，赚1000万给上帝100万。最后这个人赚了，他成为亿万富翁。我说你亿万富翁，你有一个亿，你是不是该给上帝1000万的？那不行，太多了。我说神给你就不嫌多，你还给神十分之一你嫌多。我说你不怕神会把你这个钱从你眼中一分钱一分钱的就在你面前拿走吗？他不抠的，不可能的。他说我赚钱也未必跟你的祷告有关。我说好，我说这句话你说起来，我今天在神在人面前告诉你，我说神一定会在你里面，在你有生之年，你的财产会在你的眼前如雪花般的飘啊飘，飘离你的钱包，一分钱一分钱的离开，穷到你最后可能还剩下一条短裤，这是不可能的。我说这样子吧，因着怜悯求神给你留下一个退休养老的一个费用，你勉强还能苟延残喘的活你的下半生，但你不会再有往日有钱人的辉煌。他不信的，我这句话是10年前讲，就他那个事发生之前10年，10年以后，大概是08、09、10年、10，大概就是那次金融海啸那次，金融危机那一次。结果他的那个我是不知道，他旁边的哥们儿姐们儿告诉我，他正如牧师你当年所说，因为我说的时候旁边几个人在。结果他说就如你当年所说的，我们都亲眼看着他的钱一会儿飘走一块，一会儿飘，他没有能力控制。详细我就不讲，这故事很有趣。我说神是轻慢不得的。我说约瑟为什么他能够有这个貌似看起来很简单的智慧？很简单，因为他属神，他有神的智慧，他做事也没有什么好像大不了的大智大慧，没有平常心。他就是七年。
牧师，那我问一下，那就是说神对他的呼召，是不是他的那个异梦，那两个梦就是神对他的呼召呢？还是从哪儿能看到？就是明确，他自己能够明确神对他的呼召，直到后来还是怎么样？
你未必要把重点放在这里，因为你在读经、读约瑟的时候，很多人容易把这个主人公是如何明白，什么时候明白，明白到什么地步，这个往往不重要的。子言，你要听懂牧师这个话，人呐、是非常有限的，他最宝贵的就是无论他什么时候知与不知，他都紧紧的抓住神，这是重点。有梦、做梦、解梦 ，Who care？ 不重要。重要的是约瑟这一生在任何情况中他都抓住上帝，他不放手，在这一点上他其实学了他爸爸雅各的优点，就是一个字抓，只不过过去抓世界后来抓上帝。 亚伯渡口之后，他开始抓上帝，所以我觉得他是得了爸爸的真传了、约瑟晚年的这些智慧恩典教导都给了他，所以他紧紧地抓住爸爸这个传承给他的东西。所以你记住，你生命是怎么样，你的孩子就是怎么样。但是不是每一个孩子一定是这样子，这是有可能你的孩子其中一个孩子会是这样，而这个会是这样的人恰恰落在了约瑟的身上。所以你的专注点不要在人，不要在约瑟他的知道什么知道如何，乃是神怎么带领他，他怎么回应神。在梦中当中可以当做，假如你要写论文的话，梦中当中是一个支持点，它不是一个立足点。立足点是与神的关系，紧紧地抓住神。那支持点呢，他在解梦的时候上帝就与他同在，他做梦的时候上帝给他启示。他仍然还是在幼嫩甚至无知很懦弱的这种情况当中一步一步的往前走的，对不对？我们可能会 要求他，哎呀你不要那么去跟哥哥分享就好了，对不对？你不分享不会，那不就是不会受别人的嫉妒和迫害了吗？这是你的解释。我们也会说，耶稣如果是不去跟别人这么，他就不用走上十字架了。但是恰恰走上十字架就是上帝的旨意，他自己就主动走上去，天父感动他。约瑟也是一样，你看约瑟被卖到埃及这件事情，连他的爸爸连雅各上帝都用圣灵的方式把他眼目给遮盖住，所以他被卖是必然。他跟他到了埃及以后跟哥哥讲，当日你们对我存有恶念，然而神的意思却是好，所以还是一个圣经的上帝主动权的立足点。你要读到这里，读经要这么样读，而不要钻你刚才说的那个牛角尖，这专利就出不来了，好吧？怎么解经，怎么去看圣经，记住，一，上帝为主，二，基督相连，三，圣灵在 当中 在连接各样的关系，四，人与神的关系是顺服神，抓住神，紧紧地跟随神，爱神。这些解经的原则要成为你去读圣经的时候在驱动你整个读经的这种感动，要不然 圣经很容易读着读着就读歪了，读不懂了，不容易读得懂。你在做功课吗？在写约瑟吗？我猜你可能是在写约瑟是吧？
我是想去写旧约的约瑟，但是呢，只是从圣经上这一点，我感觉我所了解的太少，所以我说牧师去讲一讲。
牧师刚才给你讲的这几个结构，你去写会还有内容啊，这几大结构，随便拿一个点都可以写的很丰富。
谢谢牧师，谢谢。
有得到好成绩要请牧师吃饭哦，好不好？请我吃个汉堡包。
好的，谢谢牧师，没问题。
好，莲花咪咪笑，可以有话说，说吧。
牧师，我很羡慕你总是能把圣经读得这么有意思。你看，如果我想写一篇灵修，我去读圣经的时候，我就读不进去，就没觉得有这么有意思。而且我还发现说，并不是只有追求神这条路我是那么迟钝的，就是我想做任何一件事情我发现我都很迟钝，看不进去，然后也看不出什么意思来，我的心就是空空的，对什么都不感兴趣。
我知道，但你得知道原因才行啊，因为你不把你的心全然交给主，你不把你的心全然委身给主，你不把你生命的方向全然对准主，怎么会有智慧吧？不会有的 ，for sure。你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我可以告诉你，你怎么样会有呢？当你把你的心全然对准主的时候，智慧一定 go with you， trust me。因为它是智慧的源泉， 你如果不把你的全部身心的拥抱的主，紧紧的抓住主，你怎么可能会有智慧呢？不会的，对不对？而且不但是抓一次啊，抓一辈子。我从91年，我从90年抓到今天了，抓了30多年了。每天我都拼命的读圣经，每天我都不顾一切的读圣经，想方设法的读圣经，不顾一切的去祷告、祈求和感谢，把圣经、把基督放在我生命当中唯一的唯一、唯一的唯一、专一的专一、第一的第一。你试试像我这样专注30年试试，你也会变成另外一个我，因为你中了这个，你就会收到这个。你不中，你不收，然后你回头跟我说：“这牧师，你有我没有的，当然你没中嘛，中了就会有的，这个不奇怪。只要你中，你总会比你的过去好。你未必要跟我比，我未必要跟别人比，不要跟你自己比，你总会比你昨天好一些，一定的。”For sure， 一定的。而且当你对圣经了解多的时候，可以你再看世界的东西就很简单了，那是小儿科了，读得懂的，一眼可以看透今天世界的局势，这个不难，好不好？可以。机会有化妆吗？机会说，
不是啊，你到欧洲去的话，一个人车马费需要多少钱啊？
我不知道你从中国去，现你还能出不出去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你从中国出来的机票，这个我是不知道，我只能说我从美国去，从美国飞到欧洲的机票大概就是15000左右吧，15000左右的机票，不是15000，1500美金，不是15000，是1500美金。
是单程的还是双程的？
来回的，来回，这是来回。
欧洲待多长时间？
待多长时间都可以，随你便的，没有人免。我们是待3个礼拜了，总共我们3个礼拜的。我们有夏令会，还有北欧之行，还有欧洲之行，我们待3个礼拜。
3个礼拜的话，那还有生活费啊，还有住宿费啊。
对对对，我大概给你讲一下，就是在欧洲洲际之间的飞，就是这个国家是，比如说是挪威飞到瑞士，瑞士飞到瑞士，再飞到那个摩纳哥尼斯，再从摩纳哥尼斯飞回巴黎，再从巴黎回到美国。那这个欧洲之间的飞机票呢，大概200美金左右这个样子，一单程，我们不来回。就是这里飞到这里，
所以的那个来去的机票费、生活费，你在欧洲生活3个礼拜，大概需要多少美金呢？
我算一算啊，机票是1500，然后我们飞1200，就在欧洲里面飞，我们大概又飞了1200。然后酒店吧，每一个酒店我们大概是100到200美金之间，一个晚上。那如果有弟兄姐妹家住，我们就住了弟兄姐妹家了。那就打个地铺啊，就在哪里客厅啊，铺个什么东西就睡一晚上了。这我们会这样子。但如果去到一些没有人的地方，那你就只能是住酒店了。那也是尽量挑一些便宜的，大概100美金左右。或者是多一点，有些地方很贵，瑞士很贵啊，那个巴黎也很贵啊，但是再贵也就是100美金松一点吧，那个样子。所以你就算是大数来讲，我们去1234566个城市，每一个每一天大概我们是15天吧，夏令会以后的出来15天，每一天100美金，那也算是1500了啊，1400-1500，所以3000-4000，就是4500不到5000吧，差不多在所有费用加起来。
5000美金的话，那人民币多少钱？
5-6-3万呢？
有3万块钱呢。
嗯。
哎呦，那我们的盘缠够不上去啊。
那你不用参全部嘛，参加一段嘛， 来个夏令会啊。
以后有机会了，排山能够上去了，跟牧师也在一起走一走嘛。
走一走，欢迎欢迎。就这个数是算的很大的一个数，但就是说你如果说是参加其中一段，那也还好。夏令会一个礼拜的$300生活费，那吃住全部在里边，那也还好，361800，就过得去了一个礼拜。
你说的像约瑟一样的，我们要支撑一点点，而是有机会能跟牧师也出去外头走一走嘛。
好，欢迎欢迎。
我跟牧师去香港。
明年我们可能不去欧洲了，明年我们可能去以色列和去约旦，我们会去约旦那里有一段时间吧，可能会在中东这里有一个夏令会，可能在夏令在中在那个约旦有几天，在以色列有几天，我们正在想为这个祷告呢。以色列可能更加贵了，以色列生活费很贵呀，但是我们如果是在约旦便宜，以色列住的地方还没定，如果能够找到便宜的地方，那也会好一点呀。所以我们可能今后每一年去不同的地方，希望能够把全世界都走。那再下一年呢，可能去一趟非洲，我想去一下撒哈拉沙漠，我想就在撒哈拉沙漠乃吉利亚什么地方，或者说是摩洛哥这样的地方也可以走一走，或者去南非，这些地方都可以跑一跑。
我们这个信主呢，就想各处也去走一走，
应该
是车马费扣不上去，牧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祷告了，求神预备，我们也是没，就是边走边筹款，边走边求上帝预备的。那总会有人，我这次也有些费用没有着落的，我也跟弟兄姐妹讲，为牧师祷告了，这个费用还没有。还没有解决呢，看上帝预备吧。当然有疫情是一个因素，但是疫情现在在中国流行，海外已经差不多松了，大多欧美国家大多数已经是 release 了。我们今天不戴口罩，像美国到处有些要戴，有些不用戴，大多数地方都不用戴，欧洲也都放开了，就是与疫情共存嘛。所以已经全民免疫了，所以都是问题不大。反倒你们现在在国内离开很难了，你们离开很难，离开可能不难，回去很难。21天再加7天，28天，那代价的很大了。一个月动爬不了窝，动不了，这个代价可能会比较大。啊，再等吧。
我以前在那个。菲律宾啊，我参加过一次2个月的短宣。
嗯，
我们国内去了4-5个弟兄姊妹。
嗯，
我们去的话是在美国的宣教士，对我们，我们住的是美国的宣教士的家里面。美国的宣教士他在菲律宾租了一个别墅。
嗯，
我们弟兄姊妹在菲律宾那个，我们两个月一面学习一面传福音。
好啊，好。
美国的宣教士也训练我们怎么样。跨文化的宣教，那就是我们的吃住的都是美国那个宣教士的家里面。我在菲律宾待了2个月，生活过两个月的时间，那我跟的是美国的宣教士。
嗯，
他们会说几种语言，又会说中文，又会说英文，又会说菲律宾的语言。那些宣教士非常厉害，他们各样事情都会做，一个人会说3-4种语言，那个宣教士太厉害了。
宣教士几个外语是标配，就是家常便饭。每个 宣教士没有几个外语，你怎么去传福音呢？你总要预备一些外语，你才能够传福音啊。要不然你讲的别人听不懂，对吧？ Yeah, 所以现在你要想预备的话呢，赶紧把语言先预备一下。英文是个 标配的，不需要讲的太完美，但起码你会沟通啊，对不对？讲的不好会沟通也好，然后看看你神给你的带领去哪里。如果是菲律宾，那就把菲律宾的语言学一学了。如果是马来西亚，把马来西亚的语言学学。如果是呀越南，把越南话讲讲，泰国话，就看神带领呀。不可能一下子什么都学会，总有一个专注在哪里， 对吧？人
是不是说要来马来西亚吗？
对呀、啊、对呀、啊。
挂在教里了，他
马来西亚也应该去了，有我们那有约瑟，所以我觉得是盖邦尼那里跑不掉，总会去的，我想。对呀、啊。在
美国的那个宣教士，他现在在尼泊尔宣教，他和妻子他是全世界的宣教士。
嗯。我们教会支持一个宣教士也是在尼泊尔有施工，阿富汗，巴基斯坦，现在他去了约旦，所以我们现在准备就是跟他有些配合。我跟他前一段时间来了，我说明年吧，明年我们去约旦的时候，以色列约旦，从特拉维夫坐飞机到约旦50块钱美金呢。50块钱美金，天哪，这么便宜，那我觉得应该去啊。而且我们去的话也就是落地签，都不用什么办签证，了解中国护照怎么样就不知道了。
美国的护照有吗？那世界各地都可以走吗？
我不是美国护照，我没有入美国籍，所以我还不是美国人。高婆婆是美国人，我揭发一下，她是美国人。
嗯，尼泊尔的那个老师说，现在不要来啊，等着国内的疫情停了，你们去过来到尼泊尔来。
尼泊尔是很优美的风景了、啊，非常漂亮，那个地方啊，很优雅的一个地方。
那个我的那个美国那个老师的对人可好了，我们一去的话，我们的吃住问题他就全部都去解决了给我。他。啊，可这个宣教，美国的宣教是可好了。
盖邦，你预备一下啊，盖邦，就是可能其中某一段时间，我们去一起去一趟马来西亚，呀，那里的话网络也好，在网上啊传福音啊，网上敬拜啊，网速也应该不错。那生活费也便宜，所以是应该好一点。
来吧，牧师。
好，
你明年都计划好了去以色列，后年去非洲，大后年才来马来西亚。
我不一定一年一次啊，我可能一年两次也可以嘛。所以在马来西亚跑一趟嘛、
哎，
没关系的。
好，马来西亚不打疫苗一样可以入境了，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打没打针，随便来，欢迎来。
我
冬天来最好啊，北方的冬天，然后这边是夏天，非常舒服。
我很想去看看那个谁呀、啊，马来西亚，很想看看那个什么，那个编那首很可爱的歌，那个什么，墙外那个黄明志啊，好可爱这个人，他编的给我特别。
他现在在台湾呢。
不台湾啊。
他在台湾。
我不在马来西亚。
因为那个马来。
要逮捕他，要抓他。
因为马来西亚比较和中国关系比较好，然后所以说他要跑到台湾去了。
对啊，好吧，就为这个祷告吧，好吧。行了，今天就到这里了，十一点了，我这里我回家了，回家差不多睡觉12点多了1点，明天一大早起来还得聚会，还得敬拜，聊到这吧，大家聊得很开心，跟子言聊了约瑟，跟可意聊了生命的焦点重点，对吧？那我觉得也是大家应该也有一些收获，也有一些体会，盼望大家无论如何把生命的焦点对准耶稣了，对准世界不会有盼望，对准我们的劳苦愁烦，然后每天我们就活得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每天就是埋怨的苦读啊。
牧师，小七有一个问题。
小七呀、啊，那把他出来见见牧师啊。嗯，小七，好久没见牧师啦。小七，哎，宝宝，有没有想过？哎呦，大了你啊，你长大了，当姐姐了，快，对不对？
而且我剪头发。
看到了，漂亮了，我们小七是可漂亮的一个小丫头了啊！你有什么问题啊？戴手表了还？
我就是想问，为什么不是 天上所有人都信耶稣。
因为天路是一条窄路，去的人也少。上帝定义这条路的时候呢，就没有设定一条宽路，很窄的路，可能有些地方只能过一个人，可能有些地方还要冒风险，可能有些地方还要挨贫穷，可能有些地方还会遇到逼迫，就很多人就不愿意走啦，就逃跑啦，所以就不想走天路啦，想走世界的路，想走地狱的路，但路宽呐，对吧？所以很多人走宽路不走窄路，就这个道理。他不愿意信你什么办法呢？对吧？但是我们不知道谁信谁不信，我们就去传就好了，对不对？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以前的时候被一群人钉十字架了？
因为他走上十字架，他要为到我们这些罪人舍命，他救我们的方式就是用他所流的宝血来洁净，所以他要不死，他要不舍命在十字架上，我们就不得救了。而这个得救的方法是他跟天父设计的，三位一体真神在一起讨论，那非要有一个三位一体真神，其中有一位特别指明，就是指的圣子基督，他要来到世上，道成肉身，舍命十字架，为我们流血，使我们可以得救。这恰恰是上帝的计划、设计和心意。所以当他做了这个决定的时候呢，那基督来到世上就主动走上十字架，他不是人逼迫上去的，是他主动愿意去，愿意为你我舍命，这就是原因了，知道不？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最后一个啊，你再问我就不回答了。最后一个，说吧。
就是为什么我们看不到耶稣、圣灵跟神？
为什么什么？我听不到什么？
为什么我们看不到耶稣、圣灵跟神？我们也摸不到。
因为上帝不是让你摸，也不是让你看。而是让你去信，知道吧？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恰恰就是你眼睛不见，你却相信。比如说，我问一问你啊，请问你相不相信你的爸爸是你爸爸呀？怀疑了，怀疑了，你相不相信啊？
不知道，
你不知道，那你这个好好思考了。你这个都不知道，你可能
我还有点信耶稣，也有点不信耶稣，我也不知道耶稣到底是真的还是假。
没有关系啊，你有一辈子的时间去经历他，去经历他的信实可靠呀。你总有机会，有一天你会紧紧的抓住耶稣基督说，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在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人都是这样做的。那玛利亚阿姨呢，就跟你说，小梅阿姨就说，让你跟爸爸做一个 DNA 检测，看看丐帮叔叔是不是你的爸爸。他如果不是你的爸爸，以后改称、改变称呼，管他叫叔叔了。那你要做一个 DNA， 但是你知道吗 ？DNA 也不是100%，也只有99%，所以做 DNA 也没有一个绝对的把握，你的爸爸就是你的爸爸。那怎么办呢？你也只能凭信心相信这个人就是你的爸爸，懂我的意思吧？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也是一样的，我们只能凭信心，不能凭眼见。眼见就包括 DNA 的测验测试，也不是绝对的，只有信心能够把我们带到绝对的范围，而眼见只能在相对的范围停留。你还小， 现在这些比较专业的名词啊，比较抽象的名词你还不一定懂，但是牧师会陪着你 长大的，慢慢慢你不断提问题，牧师不断的回，你总有一天会长大，长大到一个地步、啊、你是可以越来越多的认识神，越来越懂的这些道理，好不好？今天晚上 就到这里了啊，谢谢你提问题，牧师要离开了，回家了啊，好不好？可以吗？嗯，好的。那哎呦，莲花的孩子跟我鼓掌了，是不是啊？给我摆手了，是不是啊？谢谢你哦。呀，好的，方舟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吧，方舟，好不好？谢谢你。嗯，
我们提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主，我们感谢你。主耶稣，谢谢你赐给我们今天这一堂重要的信息，也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主日学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探讨、我们生命的焦点。主啊，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再一次的，主，谢谢你来提醒我们，透过牧师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每一天都当作是我们生命的最后一天，让我们因此而能够思想我们在这一天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做最重要的事，最紧急的事，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出我们生命的质量，让我们能够回到主你的价值观，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呀，因为主而我们愿意有改变。主耶稣，也求你让我们能够效法牧师他的每日灵修的这样的一个习惯，他说要先把每天要听主的话先听完，要对主说的话先讲完。求主你就赐给我们有一颗这样的一个愿意来亲近你的心，因为真的是离开了你我们什么也不能做，我们的生命唯有倚靠你，我们才知道如何得到主你的智慧，就好像如同约瑟的生命一样，他的生命就是他紧紧的抓住你，紧紧的倚靠你，因为倚靠你以至于他有从主那里来的智慧。主啊，就求你祝福，祝福每一位凡来到你殿中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因为你而得到更新。嗯，主，我们感谢你。主耶稣，有请你，求你继续带领我们明天早上还有一堂崇拜直播，就求主耶稣与弟兄姐妹同在，也保守牧师师母他们待会儿回到家一路的平安。谢谢主。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好，感谢主，谢谢大家，谢谢每一位。哎，我们看到这个小朋友是谁呀、啊？嗯，又长大了，以诺是不是啊？吃什么东西呢？给不给牧师爷爷吃啊？嗯，啊。